听很多圣经的真理，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投降，怎么奉献，怎么信服。好像有这个真理还没有实际的真实在做主对我说话。直到夏天我回家去，我的妹妹比我小一个，她呢出心起来了。我回家去就是跟她两个人同房间睡觉，那么她早上起来就到晒台上面去通通读圣经，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读圣经。那么我平常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总是有一个小故事哈，把我读这里什么真理什么话都写在哪里。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走春耕的时候，我那个小故事找不到了。那么我想我的妹妹跟我同房，一定是她给我弄错了，所以等到她走完春耕回来，我就说妹妹，我那个小本子你有没有拿去啊？她说我没有拿。那么以后我就说那奇怪的很，我们只有两个人一个房子，没有小孩子跑进来玩，为什么我没有呢？我说你快点去你抽屉的给我找出来。我一点恩怪他的样子，他就拼命笑，他一面找一面笑，我很奇怪。我说他今天为什么这样笑啊？我就问他，我说妹妹你为什么今天这样笑？他说你知道吗，主已经跟我说话了。我说说什么话？他说我刚才走春耕的时候啊，主给我读马太福音那里，耶稣给人审判的时候啊，人家诬告他，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一句话没有答。他说我进来了，你一定怪我拿你的布子啊，我告诉你说我没有拿了，你硬说是我拿。他说主已经跟我说了，叫我一句不答。那么我一听见我就想，哎，他怎么读圣经都有主跟他说话，为什么我读的都没有主跟我说话？我是写的都不过理智，圣经里面有什么道理写出来都没有主跟我说话。我也开始祷告，我说主你会跟他说话，你也要跟我说话，我不真心要主你跟我说话。那么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求主跟我说话。我有一天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论到耶稣跟拿单耶说话第47节。耶稣看见拿单耶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那有一天呢，我特意拿一本圣经跑到院子里树底下去，坐在那里安静的地方读圣经。我不是故意去模仿拿单耶去找一个树底下去坐，不是的，就是碰巧这样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读圣经。我平常在学校里呀，我那个时候已经上整个一个学期了，同学都说我是拿单耶，心里没有诡诈，我也没认我自己是拿单耶，因为我家庭的环境呀不复杂，很简单，都是我父母我们弟兄姐妹，南半里有叔叔了姑母了住在我们家里，不是不少的大家庭啊，如生了住在一起呀，相争，你争我吵，他用手段对付来对付去，这诡诈弯曲手段这些事我完全不懂，所以人家讲什么话我就相信，很简单，所以我也没认我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然后我有一天晚上也告诉你们，我在学校里面欺负我姑母吗？害她丢脸吗？到底我说是我是简单的人也不简单，有的时候也诡诈，就是老亚当也诡诈哈。但是同学都称我做拿单耶，我也没让自己做拿单耶。我同学中间有一个姐妹，我们一同跑天路的，她 他经过人生的各样的痛苦，一个孤儿，各样的苦难，他很小的做了。他常常跟我说：“你看那一个人，他讲的话有什么意思在哪里？”我完全听不懂。我现在很佩服他，这个人很本事，他怎么会猜想人的意念啊？所以我这个人呢、啊，很说诡诈也诡诈，说简单也简单，也不懂。事故也不懂，所以我刚刚出去做工的时候啊，我说主啊，像我这样你说啊，我母亲叫我放松你主的主不知道，就是说我不懂事啊，人的事故完全不懂。那我怎么去做工？我一到那个学校里面，一个工作里面专门做宗教的工作，带领学生信主的工作，那个这个。师务员，他那时候30多岁，我才20、23岁的样子。他嘛就告诉我，国内这校长很厉害呀。他说你要小心，他很厉害。我这个厉害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等到我在那里做工1年多了以后，学校关门，我也不懂这校长怎么厉害，我也不会看。所以我说我怎么去做工啊？主就给我一句话，就是说，哥林多前书2章，说我在你们中间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过用圣灵的大能的名证。主神就应许他要给我智慧，我虽然愚拙，他会给我智慧。那么我就说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人间的智慧的啦，但是我有一天读了这一节圣经，主就跟我说话了。他说人称你做哪方面，你也自认默认做哪方面，但是我还没有跟你说你是哪方面。主跟我讲这个话，他说我还没有说你是哪方面。这个时候我就认罪，我说主啊，是我不是心里正直没有诡诈的了，你没有跟我说我没有诡诈，我就是还是有诡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一直追求做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这是一生要追求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要这样读法子，就读到主对你说话，主对你说话，他的话就在你身上有力量，这样你就可以在主的话就化在我们生命中间，就好像母亲吃的饭用消化在的生命中间，变作奶来喂养婴孩。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子读圣经。因此我常常用我一些见证，主怎么跟我说话一些的见证，去帮助同说教人应该怎么样追求。因为我自己就是因着别人的见证，所以我就知道怎么追求了。我说我妹妹都有主跟她说话，为什么主没有跟我说话？所以我又读这个旧约圣经，先知参哈说耶和华的话领到我如此说。耶和华常常有话领到先知，我们今天也要常常有主的话领到，要这样子。所以我在神说的常常劝勉我神说的学生，你要常常听耶和华的话领导你。我昨天我不记得谁跟我讲，说一个教育脸弟兄啊，讲道理常说耶和华跟他说话，我就听了很快乐。这是因为我在神说的常常劝神说的弟兄姐妹，你自己一定要听主的话，你出去传福音就把主给你说的话你讲出去，你的经过你经验过了，永化在你生命上了，你讲出去才会帮助了。单单知识是不能的，一定要把主的话永化了，帮助别人。这就是我有的时候常做一点小见证，不是宣扬自己，我一点没有这意思，不过见证希望帮助听的人容易一点。 因为我自己是听人的见证得到帮助的。所以这几天我所讲的呢，这个马太福音都是主自己对我说的话，主自己叫我在追求上他对我说的话，他自己的话在我生命里面做工，我照着圣经这里所讲的话而追求。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看第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苏醒的灵，要保守我们的灵苏醒，圣灵在我们灵中管理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我们的灵不要被肉体所包围。昨天所讲的，我们要活出更美的义来，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不要去拦阻它，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活出满足父神的心。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才能够有得胜。我们的老亚当都是败坏的，再好也是败坏的。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你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出。保罗也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个原则。这个原则呢，耶稣也是举例讲一件事，讲一个原则。我们看他这个举例的口气是一样的，好像昨天所讲的，有话吩咐古人说，说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他口气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这里再看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赐血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或街道上苏醒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书写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书写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这个口气啊，这里说你不要故意坐在人的面前叫人看见，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你做事要坐在神的面前，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这一个口气啊，下面还有第三节，你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或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故意叫人看见，这口气跟上面一样的。好，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故意坐在人的面前，人家夸奖你，好，你得了你的赏赐了。你愿意得人的赏赐还是愿意得神的赏赐呢？我们都知道人的赏赐是暂时的，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是追求，要追求我父暗中察看，我们要追求父报答我们，父赏赐我们。这口气呢，下面还有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近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近视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的近视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耶稣举例，耶稣举这个例，这个要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我们的一切不是要讨人的称赞，坐在外表上给人看，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待人处己，我们要坐在父的面光中间，要父看为怎么好，是讨他的欢喜去做，只要他知道就可以了。我们做的要父欢喜的去做，不是要讨人的欢喜，要得人的称赞，这是要实际的，不是歪念的假冒的做得好。什么事情都要坐在神的面光中间，你在神的光里面看可以的你就做，假如在神的光照出来里面带着一些肉体的意识，要自己的荣耀或者有其他的事，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常常这样劝学生，你们出去到外头去做工，不要在教会里面要掌权啊，要得人的荣耀，得人称赞啊，做外表的讨人的喜悦，你们要脚踏实地的坐在神的面前，要神看为好的就去做，什么事情神的光通不过的你不要做。所以我们学校里面呢、很小心，无论是用电灯啊，用自来水啊，都很小心，我们告诉学生要很省。学生在房间里头，假如不在卧房，电灯就关了，到别的地方，不要随便开在哪里，飞掉了，我们告诉学生。那有一天晚上啊，祷告会的时候啊，有人报告说，南京静岭省说啊，有什么美国的这边教会啊，送了$50万给他们用啊。那么我们中华省说是完全凭信心的，我们没有什么基金，也没有什么有钱的人负责，也没有董事会负责经济的，都是每一个月凭信心阳光上。所以我们特别也要叫学生要小心啊。那有一天这个学生啊，听见这个报告，静岭南省说是一个新派的学校，有这么多钱，他就祷告说，父啊，你看静岭省说啊，钱那么多啊，我们啊中华省说啊，我们怎么意思说要怎么省俭啊过日子。他学生很认真的这样祷告，他祷告完以后啊，恰巧那一天晚上我们的校长啊毕教授在那里听祷告完，这个学生来跟他说话，也不是责备他，解释给他听，说某某弟兄啊，你知道吗，我们是靠神仰望神啊，今天我们就是有100万的话，我们电灯也是这么省，我们水也是要这么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交账，因为我们现在爱主的人，我们的生活动作有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人家奉献的钱自此这个神学院，我们一文钱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不能够浪费，要在神的面光中间，不要说我有钱了就随便用，这不可以，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从前有一个人啊，他要把他的产业地皮很多100多亩的地在美国要交托给中华省说，哎呀，我们说这么多的钱给我们，别的人说快点接受，快点接受，这个大笔的钱拿来，这个100多亩地还有很多的钱，其他的现钞啊，你就跟他答应下来好了。我们说不行啊，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产业，将来在省的面前怎么交账呢？我们是要在香港那边叫声说加差生金，我们怎么替人家管那些产业的？他说不要紧啊，你收了下来叫别人做。我就说我们收下来叫别人做，那他那个主人不如偷别人，为什么偷我们呢？是不是？ 那我们拿下来这么多钱，我们怎么用法则？也不能大滥用起来，我们也不能替他做，照他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变作我们的责任很重啊，我们将来在基督的面前怎么交账？所以我们不敢接受推辞了。病人家完全不懂，有的人啊巴不得接受这个机会，他看见我们不接受，他们很奇怪。我们觉得我们认真要在神的面前，要在神的光中做了，一切都要交账的，关乎什么事情都拿来神的光来照。我也有一点小见证，从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啊，常常教会有地方请我去隐会，都是夏天什么培训会，在孤岭啊，在北大河呢都有这个会。平常我上课的时候没有功夫去，那么夏天就去。那么他们都是寄钱来给我，买船票了，买什么其他的，无论是坐飞机呀、啊，坐火车了这样。那么我都可以随便，是该买什么买船啊，买火车票是买那一等的，我都自己可以做主，因为他们寄钱来总多一些了。那么我们的规矩是这样，我们收进来的钱我们都交给学校司库，从司库那里之前我们去买火车票或是买船票。那么我买那一等的票呢，我自己没有人管我，我就买头等的人也没有话说，学校也不管。但是我要在神的光里面来照，假如我是那个设计功课很满，因为我也管教务的事，所以别的教员啊，分数没有交进来我不能接受，我都要很满做完，我自己卷子要改，还要管别人的分数，都要发做好了才动身。假如我满到没有功夫预备讲道，身体也疲乏，我就可以买好一点的床位去做，因为在路上才可以安静预备我主要讲的道，多多祷告。假如我没有太辛苦，有充分的时间预备，我一定要买便宜的。我因为这个钱呢、啊、是省的钱，我省一个文钱也是为省的用，我不能说这是公款我可以随便用，我自己享受一下。常常有的信徒啊，公款呢就随便用，自己要用钱就小心了，就别人的房子自带水魂是包在哪里大用大流，电灯就大用魂是包在里面，等到自己要出来就很省见了，这就不好。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神的光中做人，什么事都要拿到神的光里面去照，在神的光里面看可以的你就做，你一做将来才站立得住。假如你体贴肉体，自己按照自己所喜好的，我要什么我有钱就买，神不过叫你做管家的，有一天管家要交账。我所讲的这个妹妹啊，她笑这一个，她很追求爱主，她本来是学校的教员，有一年夏天她跟我一同到营口去，到那边去陪领会，我去哪里讲到她跟我去赴会。那么有一天朋友带我们在营口的走街上走，这个营口那个时候是日本人已经管了，日本人开很多的店在哪里，日本人常常卖小小的好碗的东西哈，又便宜又好碗。我这个妹妹最欢喜小东西碗，她看见一把小刀不是这么小，很好碗，只有两毛钱，她一直在那里要买呀不买呀，要买不买。我就说那么你两毛钱就是很便宜，你要就买了去。他结果说，他说主不许口，他说人家那个营口圣经学校的学生啊，一毛钱剪头发都没有，他说我为什么用这两毛钱， 不是我需要的。我在省的关中啊，这两毛钱也要交账。所以我妹妹她也是活在省的关中，钱是她的，她可以随便用，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她不能，因为她说主不许可，她拿到主的关里面去估价。所以我们爱主的人啊，你生活动作思想都要在神的面前，神的光里面来看来做了。我这一句话可以讲吗？我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吧，在主的光里面站立得住吧，是得着主的称赞还是讨人的喜悦呢？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神说统说说啊，你出去做工啊，你千万不要随便假报告啊。我有一回跟一个布道团出去做工了，等到回到上海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人出来门口欢迎，他说秘书啊，我们得到你的这个布道团的电报来说啊，火从天上降下来。我说哈，我都没有看见火从天上下来。我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没有看见火。这个报告的人啊，大概是言过其实，这个很容易。我们有的时候要报告一些你那个团契的工作啊，我们有的时候报告的太过一点，是不是？好像这个人明明没有火，我没有看见火，他说火降下来，所以都要小心啊。那么我跟同学的说声说，你千万不要找人的荣耀，人的称赞。你假如做工了，主很用你，只能够像用你像扫酒一样，扫酒你们听懂不懂啊？扫地用的扫把哈，这个房子一定要用扫把扫，不扫这个脏了，明天怎么聚会啊？这扫酒嘛，是每一家必须的一个清理，用完了放在什么地方？不是摆在台子上，摆在哪里？摆在门后个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我们追求爱主的人，我们坐在神的面前，不求人的称赞，人家用我们碗摆在一边，我们欢欢喜喜，不要去找人的称赞或人的荣耀。我说我们爱主的人啊，应该做这个门口的呀，草垫子啊，门前的那个地毡啊，地毡的人家做走泥巴的，在他的上面擦擦，是不是？把泥巴擦在那个地毡上面，他做就干净了，你这个地毡就给他搭在桌下了，不要紧，人家把别的把你抢搭，把脏的东西去堆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在神的面前是躺着的就不要紧，就是给人抢搭做地毡去把污泥擦在你身上，你也不要，没有关系。我们不求人的荣耀，只求神的喜悦。所以在我们做人的时候啊，我们各方面都要在神的光里面照，站立得住，在神的面前光照了，我们就可以，不要暗暗的。我再用一个比喻哈，比方说马路上不许吐痰。香港那边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有没有这个律例，大概没有，因为没有人习惯吐痰，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吐一痰在马路上。香港不许吐痰，他说假如吐痰马路上抓到要罚，是不是？但是有的人呢，看看在公园里玩玩，看看左右没有人，快点偷吐一下。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这样偷吐一下，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他晓得你，我们就不能。暗中的事都要在主的光里面照，都要在主的光里面照。主的光里面不许做的事，就是没有人看见也不能做。我们天天我们行事为人说话都要在神的光里面来，因为我们在神的光里面照，我们就做光明之子，我们的生活动作就光明，将来在基督台前才能够站立得住。 因为基督派遣呢，就是有神的光照他了，把他隐藏的东西都露出来。你如此现在小心，不要等到基督派遣千万人的面前，把你隐藏的事都露出来，是不是？所以也有的人，比方在公司房做事啊，随便公司的纸拿来写信，他就很方便嘛。但是你假如追求在神的光中生活，你就不能做。虽然公司没有人来抓你，你拿了他的纸用也没有什么大了不得，但是你一味追求圣洁，公司的信纸是公司用的，不是给你私人写信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做。虽然这是很小的事啊，我们都要在神的光里面追求圣洁。还有我们也要追求忠心，向主忠心啊，向主忠心不但是用功做事要忠心的做，我们有的时候要忠心在神的面前负责，我们有一天要交账，总要记得我们有一天要交账。有一年哈，我就是在那个中所的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刚刚革命军得上网之后啊，学校的教员会要讨论教会学校要不要做纪念周。纪念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台湾来的就知道了，香港来的不一定知道啊。纪念周就是我们纪念孙中山革命成功了，那么每一个礼拜有一个纪念周，大家呢站起来纪念，默祷三分钟还是五分钟啊，就是纪念孙中山，还向那个相片鞠躬。那么我所在的那个工作室教会学校了，校长系国人提出来教员会讨论，可以不可以，我们应该不应该举行。这是全中国第一个地方教会地方要定规要不要学校有这个纪念周的安排。那么我是里面教员一个了，我也来不及去写信去问我神学的先生啊，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在祷告中间主指示我不可以做，那么不可以做大家都赞成，我们中国人爱国，怎么国父的纪念日子为什么我们不向他鞠躬不默祷五分钟。但是我心里就不平安，我要向主交账，我不能讨人的喜欢，所以我假如不说将来罪在我的身上。但是后来果然全国啊各地方连教会学校也做纪念周，我的心很平安，因为在这开头的时候我有表示我的态度，圣经真理的光应该不应该做。我假如那一天胆小不敢说，那么我在神的面前就不忠心了。忠心为主做工还容易，但是在要紧的责任的事情啊，我们要忠心。我假如说出来很有危险，因为在教员会里面政治的分子很复杂，我知道我假如反对这一件事啊，我一定有危险，不容易。但是我假如不说罪在我的身上，我说了他们不做是他们的错，我就没有错。这是以西结书34章神跟先知以西结说的，我何时教你说你就应该说。假如我不说就是不忠心，我们一定要记得要讨主的喜悦，不能讨人的喜悦。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交账，我们就要忠心，该说的就说，假如冒危险也要冒危险，主假如不许可，危险也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立定志向，要做主忠心管家，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那里说，输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这个忠心不但说你忙碌做工，也是指着责任的所在要忠心。 所以我那一天就发表意见，我说不可以做。啊，第二天报纸登出来，这个题目是一把野火啊，放去烧某某人了，就是烧我了，因为我不赞成的纪念周的事情。基督徒怎么可以向相片鞠躬呢？不可以，私人的相片也不能默祷五分钟，不能做。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忠心，站在主，什么事都要用主的光来照，不是说大家怎样我就跟着去了。我们应该要明白主的旨意。还有一回呢，在长沙那里有遭拒这个扬子江各省的青年男青年会的干事聚会，这个全世界的副总干事在那里主持这个大会，全部是男人，因为是男青年会。那么我是在那个中社里面负宗教的责任了，忽然校长告诉我，你去参加这个会去做客人，去旁听听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带来在这个宗社里面带领这个女子宗社里面的青年会的工作。那么校长派我去就去了。这个学生中间有一个自治会会长，学生会会长，有一个青年会会长跟我一同去，那个里面全部是男人在那里聚会，很多各省的青年会的会长呢，最低的程度也是大学的青年会会长在那里聚会，八十几个人。我们三个是女人做旁听的，没有资格发言，所以我很放心在那里听他们讨论。他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青年会学生啊不肯参加，不肯参加有什么办法？他们就说我们青年会多开友谊会啊，跳舞啦、啊、什么什么好处啊，给他们利益，给那个会员参加，他们一定就会来了。那么有的人就发言说啊，我们的查经班啊，学生都不来查经，怎么办？那个大会里面讨论的结果说，不必查经了。他说为什么要查经呢？你就说英文研究班、史事讨论会，那么或者什么讨论，他说就这些，他们就来了。那么我在哪里听啊？很不舒服，我觉得很不对。他一次也没有提到十字架大能，也没有提到靠圣灵祷告，都没有，都是用人的办法。那么他们都在那里讨论两天了、啊、最后一天呢、啊、这个主席就是全世界副总干事，是一个博士，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啊、他就在那里就说，我们今天这里有三个女界客人在这里啊，我们很欢迎他们发表意见。哎呀，这个时候我就大跳了。他不给我机会，我很安心在那里听，婚事没有我的责任，因为我是客人，客人没有发言的权利，是不是？我不说就没有话讲。但是他叫给我们讲，那我不讲那是我的错处了。假如我没有意见也可以不说，但是我有意见，我看他们怎样都不对，不合圣经的道理，那么我心里跳，我不肯讲。我说真不好意思啊，这些全部是男人啊，最少的都是大学的会长啊，还有各省的青年会会长，还有全世界的副总主席，都是大人物啊，我怎么敢讲？圣灵就跟我说话，他说啊，他说你不要做有五借口的了，有你一个也不多，没有你一个也不少，在今天这个大会中间，你不要做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的一个人。你们听得这个清楚吗？就是在一个地方我们要做在那一个地方不可少的人，这不是要你出风头我是不可少的，这是说在灵里面要负责，要负担，做一个没有你在那里祷告啊，这一个会就有一个缺钱，好像 不够祷告的力量，就是你要在领中负责。你今我今天在那个大会中间啊，神叫我该说话我就应该说，不要做有无借口，有我不多，没有我不少。那么我说他们都是男人啊，大人物啊，我怎么敢讲啊？圣经用一句话来说，他们一统变为无用，这是圣经的话。哎呀，我说这个人，我为什么这样骄傲说他们一统变为无用呢？我并没有看清他们啊，我很尊敬那些男人，他们很有本事，胆量又大，口才又好，我都不敢讲，我原是胆小的啊。他们一统变为无用，我还是不敢站起来。第三句神的话来，他说愿感动以利亚的你加倍的感动你。我这个见证就劝你们平常要读圣经，要常常主跟你说话，到临死的时候主的话就领到了。我不是故意去背的，是圣灵用主的话来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你。这个时候我不能不站起来讲了。你知道站起来讲啊，夸奖人很容易，我胆小本来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较起来夸奖人还容易，讲人的好话，哎呀今天这个大会很有益处啊，我得了多少益处啊，那个还比较容易。但神是要我起来责备人啊，提醒他们，这就很难了。因为圣经里面你看先知们啊，很听神的话，耶和华话叫他们去警戒以色列人，他们就放胆去，生死都不顾，这就是他们向神忠心啊，坐在神的眼光中间。那么神叫我说，那么我只好站起来了。我说我这两天在这里聚会啊，很不满意。这是一句话出来，他们都惊奇了。我们花了这么许多钱聚了会，大人物讨论了两天，今天晚上就结束了，跟你一说不满意，这个是太厉害的话了。那么我就说为什么不满意，我说你们说啊，要叫人来插金班而不插金，来参加青年会做游艺会，那你为什么说基督教青年会就不用基督教，你就说青年会可以了，你要挂上基督教的目的就是引人得救，引人来读圣经得做真理的召救，你又不读圣经，这不是骗人吗？普通说挂羊头卖狗肉了，这个不对的事。我说我都没有听见你们告举十字架，也没有听见你们靠圣灵的能力，你不靠圣灵能力怎么能够做工引人归主啊，我就这样讲。我讲完了我就坐下，我说你们要靠着圣灵，要告举十字架，十字架会吸引万人归主，我就这样讲。讲完那个副主席站起来讲什么话，他说今天啊教会最危险的就是一帮人啊告举十字架靠圣灵，他说这个十字架圣灵这个名词太奥秘了，没有人能懂，他就是逗我了啊。我也不是跟他逗，我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我又站起来了。我说今天啊在座的全部是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最低的是大硕青年会会长嘛，也是领袖嘛。我说都是教会的领袖，倘若教会的领袖不知道十字架的大能，也不知道靠圣灵的大能力，不配做教会的领袖。这个话真说，神叫我讲我只好讲，因为我不讲我对神不忠心，将来不能交账，我讲了他们不听那是他们的错。这就是我举例说要忠心向一生，我们一生有多少的时候遭遇一件事，我们要向神忠心交账，虽然不容易要付代价。那么那一天很有益处啊，有什么益处呢？我那两个师生啊，一个自治会会长，一个青年会会长，他们胆子更大了，都站起来做见证了。那个青年会会长就说啊，我们从前这个学校很难叫学生加入，也不来插新班，他说自从啊我们高举十字架 凭着圣灵的大能，这个学生一个一个得救了。我们查经班不但是没有人不来，并且反而来，而且他们还嫌太少，还叫多加几个查经班，他们学生就做见证了。那么后来呢，有一个男人站起来了，我想他恐怕又来过我什么事。原来他是亚利大学的这个谢建管理男学生的。你知道那个时候男学生啊很闹风潮，很不容易管，做谢建，做男学生的谢建很难管。他就站起来了，我想他站起来恐怕又是